勇士兴起，罗文辉声演福斯特，
林涛声演肯特。
这是有史以来最富有最聪明的人说的话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是箴言第三章五节到六节所罗门王的话，他劝勉我们凡事都要仰赖神。但是是不是包括我们的财务呢？欢迎来到勇士兴起，我是福斯特博人，跟我一起的是肯特达西。在之前的三次节目呢，我们探索了神呼召弟兄处理金钱的一些方式。今天我们要结束这个用圣经的方式处理金钱的系列，来看看怎样过耶稣所说的真正丰盛的生命。
之前呢，我们谈到了不知足，又思考了基督徒在超支和欠债方面的主要问题。如果我们真的遵循箴言三章五至六节应用到财务上，基督徒家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财务问题了。有一个说法叫做住在玻璃屋子里的人不应该扔石头。我不希望听众认为呢，我们向他们扔石头
啊，绝对不希望。
在勇士兴起节目中呢，神呼召我们去挑战和装备弟兄，加深他们与神的关系，包括处理金钱的重要问题，仰赖神和他的原则。
在每个领域都是，包括怎样处理金钱。
没错了。我想分享一个弟兄的故事，他做到了，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到生活里面。斌的梦想呢，是开一家建筑公司，于是呢，他上大学，学习在建筑行业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。但是斌呢，也努力拥有圣经技能。圣经中关于优秀商人用荣耀神的方式管理金钱的每一节经文，他都找来研读。斌大学毕业之后呢，遇到一个困境，就是没钱，所以呢，他去打工，存了钱，组建了家庭，继续实践与神的宁静时刻，操练自己，努力默想神的话语，又应用到生活中。斌对金钱产生了两个强烈的信念，首先，他相信圣经清楚说明把债务降到最小的原则，其次，他相信自己是神财务的管家，所以要使用财务资源来实现神的旨意。对宾影响特别大的一节经文呢，是箴言22章7节，那里说到，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，所以呢，宾忠实的侍奉主，直到那大日子来到。
诶，什么大日子？
他终于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了。在财务上，宾的信心受到了多次的考验，尤其是第一年。有的时候呢，他会想，如果我信守不借钱的承诺，神会供应吗？请记住，这是拥有雇员和供应商的公司，但是宾顺服了神的呼召，而神也尊重宾的顺服。第一年公司在木材堆置厂仅仅使用了无息账户，就建造了3座房屋。第二年他们建造和出售了8所房屋，完全没有负债。到第七年公司已经发展壮大了，每年建造50套房屋了。
完全没有负债，这个在建筑行业是闻所未闻的。
是的，但这就是神呼召宾去做的，也对他很有帮助，因为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大幅的下降。但是由于宾没有负债啊，他能够以低价出售房屋，却仍然可以获利。结果呢，当其他公司被迫停业的时候，他仍然有工作。
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神就动工。哇，这是何等奇妙啊。
对呀，对呀。在宾建造房屋的那些年里呢，他继续保持宁静时刻，研读圣经关于商业和奉献的原则，也继续在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。福斯特啊， 你还记得吗？上次我们谈到慷慨奉献是平衡的财务生活的一部分啊。
嗯，
还有奉献不总是得是给钱呐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。
对啊，当兵五十多岁的时候呢，在生意不景气的那几个月里呢，他去了这个南美洲，
哎，
教导新信徒怎么样按照圣经管理金钱。事实上，兵帮助很多宣教士过上了平衡的财务生活啊。
哇，肯特，宾呢听起来是坚定委身追随神的智慧呀。
是的，宾不是为盖房子而活着的，他活着是为了生命能产生永久的影响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和二十节说道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宾想要靠积攒财宝在天上而活，他做到了，最终达到了把所有收入的一半用于支持宣教士和事工上，他也感到非常知足平安和喜乐。
上一次呢，我们学习到这跟拥有的金钱多少是没有关系的，而是呢跟内心渴望使用金钱来侍奉神有关。
是的，这反映了真正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尽管宾的故事充满挑战和鼓舞人心，但这不是关于宾的故事，这是关于我们的故事，关于每一个弟兄的故事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被委托负责一家建筑公司，不过神已经将妻子和家人委托给我们很多人，神的财务原则在这里也适用的。
那么我们可以用宾的故事认识到哪些原则呢？
那首先，宾承诺与神有宁静时刻，与神在一起的宁静时刻是弟兄每天通过阅读和反思圣经，向神祈祷他从这些经文中所学到的，来与神共度时光。每天的宁静时刻，那对于发展宾与神的深厚关系至关重要。
是。
另一个原则是他有规律的研读和默想神的话。每周去教会是很重要的，但我们只记得聚会里听到的大约 15%。
是啊，所以呢，花额外的时间背诵经文和默想经文是非常重要的。
对，
好叫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当出现了挑战性的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首先想到神和神的话语，比方说，这个洗衣机坏了，要买一台新的啦。你没有足够的现金买洗衣机，那怎么办呢？用信用卡记账吗？
是的，但如果我们与神有规律的宁静时刻，当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记得先向神祷告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道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福斯特 这一节经文有没有说一切的忧虑但不包括洗衣机
没有啊。但是我们有时候那样看这一段经文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种情况的确会发生啊。所以你祷告，那祷告完了以后就怎么样呢？
那然后呢，我们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。就是我们等候主，我们等候他的回答。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注重当下的社会，及时的满足不要麻烦。坏洗衣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比如说我们祷告一个礼拜，也许还会进食呢，但是比如说经过一周的祷告你什么也没有听到，你会做什么呢？除非要洗衣机是出于医疗需要，否则我会继续的祷告。
那洗衣服怎么办呢？
去洗衣店吧，找朋友或者亲戚帮忙吧。这样很不方便吗？是的。这样很麻烦吗？是的。这么做很尴尬吗？是的。但是你是这个家庭的属灵领袖啊，请记住，我们的目标是平衡的财务生活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 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。
嗯，
而且呢，如果在主回应你的祷告之前，你必须去洗衣店几个星期。你是属神的弟兄，你和你妻子去洗衣店，或者为你的妻子去洗衣店，你向他表明你多么不想负债，你向他表明你是怎样委身跟随主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。你向他表明真正的基督徒弟兄是怎么样的。
嗯嗯，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那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写，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个可能很难啊，但是正是在挑战中，我们的据点被攻破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迎向真正的生命，积攒财宝在天上的生命。
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我们可以从宾的故事中学习到的最后一个原则。
嗯，
这是值得的牺牲，操练花时间与神相处，花时间学习他的话语，背诵经文，这些是值得的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
嗯，非常谢谢肯特，你让我想起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里面所说的话。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感谢你收听《勇士兴起》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怎样的人生才是真人生。本节目的材料来自朗尼伯格的书《勇士兴起》第三卷第四讲。愿神塑造你，成为他赐予你的样子。